各位早安，我们来到了启示录21章1到8节，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。我要做他的上帝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求上帝带领我们来默想这一段宝贵的话语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随着最后仇敌死亡被消灭和最后审判的结束，整个受造秩序都复活与更新了。新天新地是羔羊和新妇完美的家，他们要永居于此。新妇就是羔羊借着舍命从万民中救赎出来的教会。在这里啊，有的人会发展出一种学说，说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新天新地跟天堂不是同一个地方。透过我们前面的讲解，我们看到这种学说是奇怪的。因为呢，这里用新天新地所昭示的、所揭露的、所表明的，正是天堂之所在。而这天堂是在我们眼前的这块大地之上吗？不，因为我们看见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这里是不是说，在新的天堂里边绝对不会有海呢？我们透过启示录1到20章也已经看到，在前边海常常作为海里的兽所出来的那个源泉之地，也就是它常常作为邪恶的象征。所以一方面海着了火成为火湖，也就是成了地狱的一个象征符号，另外一方面海也被基督的宝血洁净，邪恶罪被除去，就变成了玻璃海，圣徒在其上称颂赞美上帝。所以在这里海显然是象征的意义。那约翰所见到的这样的新的天地跟旧天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有的人啊会说，上帝把旧天地全部都完全摧毁，以至于啊就像从无中重新造了一个新天地一样。这种观念我们显然不怎么认同，因为呢，人是作为初熟的果子，难道上帝会使人因着罪的玷污就一抹而去，从而全新的创造一批人吗？肯定不是啊。人呢会复活，那复活之后的信徒跟以前的信徒还是同一个人吗？当然是同一个人，他们之间有延续性， 但是他们只是罪被除去了而已吗？我们说也肯定不是，因为呢，一个信徒会经历复活，而他的复活到最后会身体灵魂都合一，他的身体会成为新的复活的身体。所以从圣经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人是复活的人，就等于是更新了，跟过去既有断裂又有某一种程度的延续性。所以啊，根据启示录的描述，我们也可以说整个宇宙万物啊，会被上帝投放在像一个大的熔炉中，然后经过这种再造，经过这样的一个更新，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经过死里复活，这个宇宙万物就成为天堂之所在。而在这里呢，是用圣城新耶路撒冷，这样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，人凭着自己的本领远离上帝所创造的只能叫巴别塔。他们想着塔顶通天，但实际上只是妄想，最后归于失败和羞辱。但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却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这里就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国是闯入人间，不是从自然人性大地的根基上来一点一点建造，依靠人的能力而出来的，乃是依靠上帝从天而降，既给我们光照启示，又给我们属天的惊喜。所以这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教会，他们如新妇装饰整齐，何等的庄严圣洁高贵，不再被列国践踏，而是成了最美丽的新妇，来等候跟丈夫一起赴那盛大的喜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约翰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在这里圣经用的是立约的语言，在旧约到新约所有的恩典之约中几乎都有同样的句式，也就是上帝要做子民的上帝，而神的百姓要做上帝的百姓，他们之间立了最美好的约。而这约从本质上来说是基督代表教会跟天父所立的，但在实际的历史中，教会会有各样的代表，也会有各种恩典的诸约。那么最后指向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看见基督把百姓都带进这约中，从而因着基督所立的约，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也都与上帝同住。当然前提是上帝愿意与人同住，人最大的福分就是上帝畅通无阻的与人交往，上帝与人同在已经成为现实，这正是上帝与人立约的目的。旧约的会幕、圣殿，尤其是恩典的诸约，都已经预告了，而在这里约翰看见实现了这样一种爱的互动的关系，是何等美好。因为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上帝扭转了因罪进入世界带来的诅咒。请特别注意， 是上帝要擦去他百姓一切的眼泪，上帝亲自拥抱触摸他的百姓。而对于那些抵挡他的人，上帝却派天使去把他们扔到硫磺和火湖里。那上帝与这批百姓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。那请问在这里大声音从宝座出来到底是谁的声音呢？我们很明显的看到，显然是基督的声音。因为呢，当基督来提到上帝的时候，是用的第三人称，因此这不该是上帝亲自说话。但是到了第五节，就是上帝亲自说话了。因为那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圣经很准确的用了更新，其实让我们看到将来的天地不只是信徒要更新要复活，而整个宇宙万物也要更新和复活。而且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而且呢，他特别的来提醒说，这一切都成了，上帝的仇敌被毁灭了，圣徒得蒙救赎，而且他们也变成了美丽的心腹，也特别的成圣并得胜有余。所以上帝是历史的起点，也是历史的终点，他是创造者，是救赎者，也是完成者，是首先的，也是幕后的。上帝超越了世界的初和终，他愿意把生命泉的水白白的给那口渴的人喝，而这口渴的人显然是愿意来以他为满足的人，也愿意回应他恩典的人。生命泉是上帝和羔羊的宝座，是施恩的宝座，因为凡干渴的都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前来白白的得水喝。而这生命泉也正是从宝座来的应许和话语，能够喂养上帝的百姓。所以得胜者就是那些实现了上帝对得胜者应许的这一批人，他们成了上帝的儿女，他们也承受新天新地为业，他们会有奖赏和属灵的产业，他们呢要做天父的儿女。这是赐给大卫后裔的应许，已在主基督身上应验，也赐给属基督耶稣的人。但是唯有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里第二次死显然是指他们肉体复活之后，最后在永恒中的灭亡。这里啊，有一个著名的恶人榜，首先是胆怯的。那这胆怯的指的是什么人呢？应该是那些在各样压力逼迫中不愿意持守羔羊见证的人，他们呢是服从了拔兰耶西别的教训，也成了有名无实不冷不热，完全弃绝了主的那批假信徒。而不信的显然是指那些不能在艰难逼迫中持守信仰，也不能得胜到底的人，也不能忍耐到底的人。而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的，显然就是那些参与偶像崇拜有属灵的淫乱的人，他们呢是与世俗有份，从而就与上帝无份。但一切说谎话的哈，跟前述恶行相比较似乎没那么严重，但在启示录的上文中撒谎却总是神所谴责的罪行。究其原因啊，乃因虚谎之言与真理相对。在21章5节这里，神已经明确告诉约翰和我们，他的话是真实的，他的话不单带给信徒永恒的生命，也叫信徒与神相和好。因此借着一切说谎的，属神的子民和属红龙撒旦的差异就做了最明确的对比。 在本书结尾之处另一个恶行表中，一切喜好并贬到谎言的也名列最后，而其原因恐怕也是因为此一恶行正是其他恶行的根源所在。喜好谎言，也就是喜好说谎之人的父，也就是愿意跟随魔鬼撒旦的，就因此要和天父隔绝，也跟着他们自己的父进入硫磺火湖。他们在那里经历第二次的死，也就是跟生命之主永远的隔绝。感谢上帝，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呢就特别看到，我们读圣经不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到最后怎么得到好的结局，也应该从神和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到上帝是如何的来干预历史、主宰历史和切入历史，而且上帝的应许怎么样来在这一个世界中实现，而这样的实现是借着基督的得胜和复活而带来的，而这得胜和复活就成为信徒特别美好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愿意人都尊你名为圣，谢谢你使国度降临，也谢谢你使你旨意能行在地上，行在信徒生命之中。愿你使用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使我们都能靠着主得胜，也能够看见你那辉煌应许的实现，从而充满信心和盼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